今天我要读的是《民数记》33章38到56节，38节，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40年，5月初1日，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年123岁。住在迦南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来了，以色列人从何尔山起行，安营在撒摩拿；从撒摩拿起行，安营在普嫩；从普嫩起行，安营在阿伯；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耶亚巴林，摩押的边界；从以耶亚巴林起行，安营在底本加德，从底本加德起行，安营在亚门底比拉泰因，从亚门底比拉泰因起行，安营在尼坡对面的亚巴林山里，从亚巴林山起行，安营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他们在摩押平原沿约旦河边安营，从伯耶斯末直到亚伯什亭，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凿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要按家室研究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年初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找害你们。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阿门。
好，谢谢安姊妹。那我们昨天是看到前面几节经文后，讲到以色列人行旷野前面的34站，那昨天是停在这个何尔山，那今天的话就记录了在何尔山发生的一个事情，记录了这个祭司亚伦他死在这个地方。好，那在民数记20章那里也是提到亚伦的死后，那我们看今天的这个经文是记录了两个时间，一个就是讲了亚伦死在哪一天，是他们出埃及地后的5月1号然后也记录亚伦死的时候他是几岁，是123岁那这个在民数记20章里面都是没有提到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没有记录的，就是说在亚伦死之前，他把这个祭司的职位，上帝就把祭司的职位给了他第三个儿子以利亚撒。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亚伦的死，他是按着神的吩咐，神的命定，他死在那个山里，按着那个时间。那接下去呢，就中间插了一句40节，看上去这节经文好像有点奇怪，特别提到在迦南南地，这个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来了。那这节经文，应该是指的是民数记21章1到3节那边的。那边是提到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陵落来，然后他就要与他们去征战。那当时以色列人就向耶和华发愿，要让神把这些民交在他们手中，要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那耶和华神也应允了他们，所以他们把敌人全部都杀灭掉，夺了他们的城。然后这边提到一个地方，就是荷马，就是那个地方。 那其实，在38年之前哈，《民数记》14章41到45节那里哈，38年之前，当时有10个恶探回来报了恶消息之后啊，耶和华神就跟他们说，你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然后不得进入应许之地哈。当时，老一代的以色列百姓哈，非常的悖逆，他们有些人就善感上山，想要去夺那个地哈，但是神没有与他们同在哈，摩西以及耶和华的约柜都没有出营，所以当时在那个地方哈，亚玛利人和住在那个山上的迦南人啊，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一直杀到赫尔玛，就是这个地方哈，所以38年前他们吃了败仗啊。如今快要进入应许之地，在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怎样求告神，然后他们就得了胜仗。好，然后接下去的话，从41节到49节的话，我们看就是继续数算他们走了哪些个路程，这就是后面的这个八站哈，从亚摩拿一直到摩崖平原，那它的路线呢，这个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那这个就是一个整个的这个路线图哈，他们从埃及这样的一个路线图，那他们现在是停在这个赫尔山，我把这一块放大了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赫尔山发生了这个祭司亚伦的死哈，然后呢，他们从这个阿伯到以耶亚巴陵哈，这个中间可能有2种路线哈，一种是这样非常短的走过去，还有一种可能是要绕入然后再这样兜一圈，再回到以耶亚巴陵然后再北上一直到这个摩崖平原，然后最后50节到56节就是提到神对他们的吩咐和警告哈。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说，他们进入那地之后啊，一定要赶出所有的居民哈，一切的居民都要把他们赶出去。然后第二点就是要毁灭掉他们一切的偶像，哈。然后第三个就是他们要来研究承受这个产业，哈。其实这边也挺难的，又要研究，然后你又要人多的多得，人少的少得，那个研究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哈。唯有上帝他知道，所以这个研究完全就是按着这个神的旨意哈来给他们分，否则按人的话，你很难做到，就是抓出来的阄是一块小的地，但是要分给多的人。然后最后呢，就是上帝给他们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哈，就是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啊，容留那地的民，那你们怎样？他们就会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会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就是说，他们如果不听神的话的话，神最后也有可能像把他们赶出去一样，把这些以色列民也照样赶出去。所以今天的一个思考问题就是说，最后几节神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吩咐和警告，哈，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这个意义？
好，谢谢小平啊！大家记得他们在旷野走路的时候，是神用云柱火柱带他们啊！什么时候云柱火柱起行，他们就跟着起行；什么时候云柱火柱停下来，这个他们就在那里扎营哈。所以这42站不是他们自己划定的路线，完全是上帝的带领，上帝来决定的哈。他们什么时候走？以后停在哪里哈？这都是云柱火柱来决定的。然后到摩西要离开之前，神特别嘱咐摩西，你要把这些站口都把它记下来啊。所以这里面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信息要给我们来看的哈。那我们看到很多我们这里面记下来的名字，甚至以前都没提到的名字哈，这里都出现了哈。但是有一个关键的地方，他没有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个加底斯啊，因为加底斯那个地方发生了很大的这个问题，他们这个才被判罚要在旷野流浪40年，对不对？加底斯那个地方，摩西派12个探子进去，然后回来报恶信嘛，对不对？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但是这里没有讲哦。
你说不对，有讲哈，是在36节、37节，是36节、37节提到的加底斯已经不是当初的加底斯啊。当初这个他们那里软弱退缩的加底斯不是在这个时候，这里36节、37节记是他们已经绕行旷野40年之后的加底斯了。他们转了一大圈，停在加底斯。这里面记加底斯是表示40年的流浪结束了。一个很重要的标记事件就是再往前的话就是38节，就是亚伦死了哈。这个大祭司的死是很重要的标记性的事件。我们读到后面的35章那个逃城的时候，人逃到逃城怎么能够出来？什么时候出来？啊，他如果误杀人的话，什么时候可以出来不丧命呢？就是等到大祭司死了。所以大祭司死了是表示一个时代的结束。啊，好多事情要从头开始了哈，所以这里面，花了2节的经文呢，记载这个亚伦的死啊，一方面这个摩西是对这个哥哥啊充满感情啊，这个40年啊，好兄弟，更是好同工啊，他们在一起配搭，所以亚伦死的时候呢，他花了好多的笔墨在这里写哈，时间、地点，他时间记得很清楚啊，5月初一。第40年的5月初一啊，在哪里死的？死的时候他多少岁啊？都仔细的记在这里啊。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代表这一个老的时代、旧的时代结束了。所以从加底斯再往前走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准备啊，到摩亚平原要过约旦河，要得地了啊。所以你看。前面加底斯为什么不提呢？啊，所以这一地方让我们去思想哈，当摩西遵照神的吩咐去回忆这40年的时候，他重点回忆的是什么？好像有些东西是被抹去的啊，像在加底斯他们软弱退缩，当这一代人死了以后，好像这就神就不再纪念了一样，都涂抹掉了哈，在回忆的时候都不提这件事儿了。哎，那提什么事儿呢？提的这些事儿，这个神要特别表达什么，让人去思考什么，这个对我们回顾我们的一生啊，回顾我们走过的属灵的经历，都属在哪些的事情？好，我们刚才第一组的分享主要是集中在后面，50节到56节哈，特别是52节和55节哈，这一段的经文。啊，讲到神对他们未来要进到迦南地的一个预备哈，那前面之前这一段哈，基本上因为这42站是神的带领嘛哈，神自己设定这42站，然后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然后走完之后呢，再告诉摩西，再把这些42站写下来。所以显然这个地方呢，神要表达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信息的哈。所以这个42站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是蛮重要的，他们抄圣经。每一页羊皮纸上抄多少行就是42行啊。后来这个古登堡圣经在印拉丁文的哈，第一次用印刷的方式活字印刷印圣经的时候，古登堡圣经也是每一页多少行？42行。所以这个42是代表人生走过从得救到最后得胜啊，进入这个神的应许之地哈，我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属灵的经历啊。那可以分成不同的阶段啊，从这个兰塞起行走到西乃山，这是一个大的阶段。得熟啦，过红海啦，这个神的水啊，神的食物啊，都来供应了哈。那这一段你就会发觉，到西乃山之前，神是对他们非常有耐心啊，非常的这个忍耐等候他们。他们所犯的罪，神基本是不责备他们的。他们也发怨言，他们也有软弱哈。但神基本上是用这个很忍耐、很恩慈的方式去等候他们慢慢的成长啊。但自从西乃山那里他们开始拜金牛犊之后，后面你看，尤其是到加底斯啊，神开始直接击杀他们。加底斯第一次在加底斯，他们软弱不往前走的时候啊，神就使他们吃败仗，然后有人就死了，对不对？然后到后面哈，每次发怨言呢。每次这个又抵挡这个摩西啊、可拉党啊等等哈、啊，这些每一次都死人啊。到了这个石亭，一次就死了24000人啊。 那一批人，整个那个时代的人都死在旷野啊。所以到西奈山是一个阶段哈，从西奈山再往前走到第二次回到加底斯，就是今天的36节、37节这地方啊，这是他们那个40年当中最大的、最长的那段时间，大概有38年的时间哈。这一段时间的记载哈，充满这个人的软弱哈，上帝的这个恩典不断的带他们还是往前走，新的一代要兴起哈，然后从加底斯到石亭啊，这应该是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呢，就是神要预备的新的一代的人啊，要过这个约旦河了啊。所以你看前面这一大段50节之前的这一段，基本上记述了神的带领、神的同在啊，神在他们软弱上显出神的恩典和刚强来啊，这是往后看啊。从50节以后呢，就是往前看。那这一段呢，从52节看哈，就是神讲的话是很绝对的哈，要把所有的居民都要赶出去，要毁灭，连着讲3次一切一切一切哈，一切的石像、一切的偶像、一切的丘坛，全都要除尽哈。所以这个对应我们今天的，就是我们生命中的罪啊，生命中的破口。在对付这些事情上，一定要彻底，不能留一点的破口啊！那个小的罪哈，我们小组中这个华美有讲到这个他最近看到那个例子哈，就讲说希特勒不是到最后才变得那么恶的啊，后来是他的恶显出来了，可能在他很年轻的时候，那个恶就在他心里，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表现出来，对不对呀？如果在他很年轻的时候把这个人除掉哈，后面就不会显出那么大的恶来哈。那如果年轻的时候把这个人除掉，有人会打抱不平了，说：“哎，这个人没做什么坏事啊。”这就像这里的迦南人一样，你看，神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对不对？早在400多年前，神就已经看清楚了哈，这地方的人恶种恶根啊，那种的罪恶的本质。就已经在那里，只不过还没有怎么样，没有满盈，没有完全彻底的表现出来而已。但到现在这个年代，已经呀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哈，所以到这个时候要斩草除根。那这件事情对应我们今天的哈，不去斩别人哈，是斩我们自己生命中的那个恶根啊，那个毒根啊，那个罪恶啊，要除去我们自己心中的一切的偶像，一切的这些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哈，55节从另外一面再警告我们一次哈，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会有什么后果？会成为我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哈。而且呢，56节哈，这是很严厉的啊，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啊。神是怎么待他们呢？就是把这个恶全都除尽啊，一个都不留啊。那这从这一句话就把约书亚一直到被掳之前这段历史都讲进去了。你看，从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美地，一直到他们被掳啊灭国，被掳到巴比伦呢、亚述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些敌人除尽，他们随从他们拜偶像。最后落到什么结局？就是被神给驱赶，就像当初神驱赶迦南人一样，被掳到外族去啊，做奴隶啊，所以这是对于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警告和提醒啊，对于罪的事情啊，对于老我啊，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这个呢，在每一件事情上要做的彻底啊，不要留任何的破口。
这个神警告以色列人啊，要把这些不配住在迦南地的这些人啊，全部的赶出去，而且要把他们所造的这些偶像啊，跟丘坛都毁灭，不然这些迦南人会引诱这些以色列人跟他们一样啊，行神不悦的事情啊。如果不听话的话呢，神是如何对待迦南人，神也会如同样的对待这个以色列人。那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真的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我们有多优秀。也不是我们做了什么配得的事情，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比我们有才华的、有能力的人多的是哦。那为什么神不使用他们？是因为他们不敬畏神、悖逆神，神就把这个机会呢，就从他们的身上收回来。就像这个迦南 神本来是赐迦南地给这个迦南人的，而且给他们400年的机会，但是迦南人悖逆神，所以神就把这个恩赐收回来，留给愿意有这个意愿要跟从神的人。所以呢，我们要谦卑，要敬畏神，要顺从神，要侍奉神啊，不要步入这些人的这个后尘了，因为我们本来是不配得的罪人，我们本来就没有拥有什么，无非都是领受来的。那我们还提到就是。甘牧师有提过，就亚伦的死呢，是表示一个时代的结束啊，那是代表旧的时代的结束。那以利亚撒呢，是代表新的开始。那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了，在信主以前呢，我们是旧的人；那信主以后，我们是新造的人。所以在进入神的国度以后，我们要除去这个旧有的、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一定要远离，譬如拜偶像啦。那有些。这个基督徒现在还会算命啊，看手相、看星座等等，真的有些人真的还是在这样子做，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远离这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提到，刚才也有姐妹提到是关于，就是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做气功啊？我们可不可以做八段锦啊？可不可以做瑜伽？那有些基督徒就说不行，那有些基督徒都说没有关系，你就不要去听他们的音乐，不要听他们的这个讲述一些事情，那我们要有一个很高的属灵的敏感度。那也提到就是那个以巴战争，那现在有一些以色列人或者有一些基督徒就用这一段经文，就说哦，OK，就是我们要除去这个现在这个巴勒斯坦的人，一定要全部把他打得光光的哈，然后再要恢复这个大卫跟所罗门王的时候的疆界。啊，这是我们的责任，就用这段经文，然后就造成了一些真的是现在世界上很大的纷争，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了，所以也想请教一下牧师。那个牧师讲的那个，马上答案就出来了。第56节啊，带他们怎么样，然后也要带你们怎么样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就好像回答了这种问题啊。他们的心如果还是不改变，没有那种新的一代那种新的生命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是被赶走的人啊。
对，看待这个以巴战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哈，这个肉身身为以色列人的不都是真以色列人啊？这新约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只有凭着信心做亚伯拉罕后裔的才是真以色列人哈，所以不能用民数记33章直接对应到今天的以色列国。因为以色列国今天绝大部分的人是不信耶稣的，他们还在拜不是真神的神啊，所以这个是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没有在新的神的国度里面重生的人，最后是不能进神的国的所以旧约讲的属地的事情是对应着我们今天属灵的事情所以不能用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来代表属神的百姓这是不对的因为最终这个今天这个以色列国当中绝大部分的人是不能进神的国度的所以他们的打仗是出于政治的考虑，那基督徒不能无条件的背书这个以色列国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以色列人今天需要得拯救巴勒斯坦的人也需要得拯救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得拯救的，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focus 重点，要向这个巴勒斯坦人去传福音，也要向以色列人传福音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不要这个真是搅入这个政治的这个纷争，那这就混淆了这个迷糊了我们基督徒的那个使命的焦点，那是很危险的让别人一提起来说哦，美国的基督徒就是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这样的话就。这个标签一旦贴上去的话，就影响我们去传福音了，对不对？我们怎么向巴勒斯坦人传福音？巴勒斯坦人就很敌视今天美国的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就是这样，无条件的站在以色列这一边，这个是对传福音的一个巨大的拦阻和亏损我们千万不要这样
那个，我们其实讨论的蛮热烈的，不用比思考，就是怕我思绪乱飞，说不定要点。 这也是我的把自己硬在这控制一下自己。小丽说的很好，她就讲到其他的经历真的是很不易的，但是她说在耶稣的恩典中，耶稣基督里才是我们的恩典。他经常传福音，但是呢，确实很更不容易。他说，因为经常有人，他传福音，经常有人怼他，怼的很直接的。他举过很多次这里，我也听到过，所以我就说，他说只要我们天天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个时候别人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放下包袱，放下身段，不被世俗所捆绑，蛮感动的。最后他还补充，他说文化不能救赎人，只有耶稣的死而复活才能救赎。我们在很多地方也听到这个话。后来面弟兄讲到说，他也举了例子，我不记得教授名，他是一个很著名的哈佛教授，还有一个修道院的洗碗工。不管是你多著名的教授，还是一个普通的洗碗工，都能抓住神的话语来传福音，用生命来影响其他的人，这个真的是好感动。另外，他就讲到其他的事，就说，我们要不要像，因为这个400年这个事，我们讨论了很久，就是我们不要像其他迦南人那样子信仰其他的神，最终因为他们400年不悔改，最终被清除。他还讲到，就说我们也要时常要清理我们自己内心的其他的一些信仰，有些是很明显的，有些确实是看不见的，就刚刚牧师讲到的。所以他另外他说，我们入住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就像搬家啊什么的时候，也要求神来洁净，就像以色列人去那个搬到这个迦南新搬到这儿的时候，把迦南人驱逐出去以后，其实他们这个行为也是一种代表神来洁净这个迦南这个美地的。另外朱姊妹说，她看到这些领袖人物历史，她很伤心。我们也看到真，但是他跟他身上，我觉得是美好善良的。然后周弟兄就说：“世俗我们真的是掌控不了，但是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来，这都是神的旨意，没有对错，我们永远要按神的。”另外一个弟兄我不记得名字，我刚没听明白，但他说的也很好。他说：“对于迦南人400年的经历啊，神的维度和格局远远高于我们，所以神没有说或者神不说的事儿。”我们不能完全按我们自己有限的这认知来解释。
申命记29章29节哈，就讲，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哈，只有显明的事情是属于我们的哈，很多事情神没有选择讲得很清楚哈，那神讲到什么程度，我们就领受什么程度哈，focus 点应该是在神讲得很清楚，而且不仅讲得很清楚，反复讲的那些事情上哈，那一部分是神让我们。不仅要听明白，而且照着去行的那一部分，记在心里的那一部分哈，那是我们呀这个思想的重点所在的地方哈。否则神没有讲清楚，你猜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哈，这个也可能，那也可能，最后是没有答案的。
大家好，我们第四组基本上也是重点在52节、55节、56节。刚刚大家都讲得很好，那我只用新约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也要爱人如己。我们如果把神摆在至高的位置，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的话，我们就不会去拜偶像。现在的人所谓的偶像，就是我们心中任何的人事物的位置高过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这就是你心中的偶像。工作也好，地位也好，金钱也好，夫妻关系、儿女关系，这个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要小心。爱人如己啊，就刚刚大家讲的，你会爱人，你就会去传福音。所以耶稣在新约用这么严谨的话告诉我们，就对比今天我们读的这个民数记33章最后这一段，那个虽然讲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是无形的偶像。神要我们，神是一个祭邪的神。他要我们把它摆在最高的位置。 目的是让我们更多的蒙福啊。但是你要服气，你还是要被咒诅，你就会决定你怎么来爱我们的神。
好，两件事情提醒大家哈，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下周就读完民数记了哈。那像我们每次读完一卷书之后，我们都会做的哈，给大家机会呢，分享你的读经心得哈。那花一点时间做一些总结归纳哈，不要长，3到5分钟啊，把读民数记当中哈，你很受感动的地方啊，记忆很深刻的地方啊，把它这个。写下来或者讲出来哈，都是很好的哈。我昨天已经收到第一份见证了，哇，读得我好感动啊！这个姊妹我们从来没见过，但她坚持每一天就读听我们的这个灵修的这个录音，在她的见证当中讲出来，我们在这里所讲论的，我们在这里所分享的哈，如何祝福了她啊！哇，这种见证读起来就很激励人心哈。所以鼓励大家借着这个机会哈，把你的见证哈可以总结一下哈，在国内那样一个完全不同的哈这个属灵环境当中啊，如何靠着主哈继续的啊持守我们的信仰，而且能够为主发光啊，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哈。我们也记得为他们祷告哈，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鼓励大家花一点时间来预备你的见证哈，你的见证会被神所使用的。你都不知道哈，谁读了你的见证，听了你的见证会被激励，神会使用的哈，所以把握这个机会哈。第二个就是我们这周末开始，幸福小组要开始了啊！你看我跟黄师母这个背景已经预备好了哈，就是要接着幸福小组要来为主来做见证哈。我们当中十几位弟兄姐妹哈，我有发给大家那个名单，请大家记得为我们祷告哈。啊，这是属灵的征战哦，呀，我们要上前线哈，在最前沿的地方，跟那个属灵的恶势力哈，去征战，要把人走向这个灭亡的人啊，在那个地狱门口的边缘的人，要把他们拉回来啊，靠着主哈，求主来使用我们这次3组，2组实，网络1组实体，那因为。这个最近这个有同工生病的缘故哈，一开始3组都在网上前2周哈，这3组都在网络上聚会哈，所以很好的机会哈，请大家记得为这些服事来代祷哈。
不是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真是让我们在这个平台得到造就，从弟兄姐妹的分享见证里面，祝我们受到激励，祝我们求你保守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你特别保守在国内的雅茹跟那位我们没有见过的姐妹，让他们知道他们在你面前的领受见证，真是激励了我们。主求你继续的看顾这个查经的平台，让我们每一天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倾心的来到你面前，朝见你、敬拜你、认识你、与你亲近，跟弟兄姐妹一同在你面前追求属灵的境界。主，我们求你真是纪念这个团体，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成为你馨香的气。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门。
阿门。